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得胜，我们得胜的第二篇。我先问一下大家对魔鬼的认识啊，你尝过魔鬼 ？Mary 经常问这句话，你尝过魔鬼攻击你的滋味吗？尝过的举手。你知道魔鬼是怎么攻击你的吗？你尝过那个滋味吗？尝过。秋红举手，尝过那个魔鬼的滋味吗？我想现在哈，我们大家可能对电信诈骗都已经相当的警醒了吧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应该是大家都很多，所以我们应该都是很警醒啊，因为它太多了，太频繁的出现了。然后文华回国说，中国人国内可能更警醒。我觉得国内每个楼道每个单元都会贴上十大骗术，就是每个楼道，文华是在国内才知道的，所以我想中国人可能会比我们国内的人可能比我们更加的警醒哈。那我的侄女儿元旦的时候，她说她今年要毕业了，然后大概六月份五月份要去中国玩，然后我们马上每个人都说小心啊，不要坐车啊，不要坐随便坐人家车，不要随便喝人家的水啊。然后他说我要去云南贵州那种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我说那个地方就是拐卖妇女儿童最猖獗的地方。他以为那种山清水秀的地方啊，因为是在这边长大的孩子嘛，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了，每个人都跟他说，然后就很警醒啊，我们就非常的警醒。如果你意识到你是在一个充满了骗子的地方，比如你的老板卷安娜，你的老板说过两天去缅北出趟差，哇，你马上怎么样？你马上会警醒的吧？你一下子就警醒了，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骗子很多哈。那我想问大家，你对魔鬼到底有多警醒？你对魔鬼有多警醒哈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魔鬼的两段经文哈，再看下面那段经文。对，第一段经文就是我们讲到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这个我们都很熟哈，经文。那彼得前书这个经文也很熟，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。那我就想问你大家，如果今天悉尼动物园说有一只狮子给跑出来了，然后饿了好几天了，寻找可吞吃的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每一个人都会很警醒，你会拿着武器出门吧，你可能会拿个武器出门，会每一个人都很警醒。那我就要问你，那我们对魔鬼是不是有这样的警醒程度？就像你悉尼动物园说放了一只狮子出来，他说了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啊，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，我们对魔鬼到底有多警醒？圣经说的是他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啊，我们有没有那样的警醒度？我们为什么对魔鬼没有那样的警醒度？为什么？第一，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相信神的话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好像魔鬼也看不见摸不着的，有那么严重？他天天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吗？你真的，他真的吗？可能第一，我们不一定能够特别相信神的话，第二，可能我们也不认识那个魔鬼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咋做工的，你都被魔鬼打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们不认识他，你没有认出他来，所以你不警醒，你没有认出他来，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做工的。所以可能比如说我们查经，我们查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查经啊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然后我们要穿上真理的什么腰带，然后什么军装，字句全都懂，但是魔鬼来的时候你不知道，你怎么打？你怎么警醒？你怎么打？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，我真的认识魔鬼吗？我是头脑认识，知识认识，字句上的认识，还是你的心灵你真的认识？如果你真的认识魔鬼有多可怕，你一定会警醒，你一定会警醒的。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哈，我们是得胜者的呼召，得胜者的呼召，永生是给得胜者的奖赏，永生是给得胜者的奖赏。那所谓得胜，得胜的潜台词是什么？ 你有仇敌啊，得胜的意思就是你有敌人。这个世界不是岁月静好的，不是，那是一个大谎言。你想要岁月静好都不可能，因为你生在战场上，你生在战场上哈。那要想得胜，首先你得认出敌人来，对吗？你得知道谁是你的敌人，认出敌人，你得认清敌人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样来攻击你的，他用什么武器来打你，他经常的轨迹是什么，他怎么样打，还有他在哪儿，他在哪儿打你，魔鬼在哪儿打你，在什么地方打我们。我们每一个当下的环境当中，魔鬼是怎么做工的，就当时当下的环境，比如说十一奉献的时候，你突然有一个意念，觉得我还不够呢，这个就叫魔鬼已经攻击你了。你有没有意识到？就到然后你就想我还不够呢，然后就很挣扎了，很挣扎。这个已经叫谎言进来了，谎言进来，他已经攻击你了。就你当你觉得你已经用谎言在思想了，我不够啊，我不够啊。十一奉献是什么？事实是什么？我们一直讲事实，事实是什么？十一奉献是上帝要祝福你，不是他跟你要，不是你给他，是他要用这个来祝福。首先祝福我们的信心，他总是要祝福我们的生命的，先要祝福我们的信心，要祝福你的生命，用十一奉献祝福我们的生命，然后你经历按你所信的成就，就是他敞开天上的窗户，他要倾覆于你。但他在这个之前，他要先祝福我们的生命，就是信心。他用这个十一奉献来训练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在每一个当下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，你有多警醒，你对你的心思意念有多警醒，你有没有停，有没有祷告，这个决定你的胜败了。你得认出来，他来的时候，哎，你是按着他去想下去了吗？还是你当时你就知道，哎，敌人来了，哎呦，我不想聚会了，敌人来了，我今天已经不想读经了，敌人来了，你已经不想读经了，敌人来了，你不可漠视，魔鬼就让你没有事实嘛，你不要有神的话，敌人已经来了。所以魔鬼几大骗术，欺骗，魔鬼的工作就是欺骗，还有什么控告，然后吞吃，然后杀害，他叫吞吃然后杀害，所以他又来杀害我们的生命的，让我们得不着神所赐的，用谎言让你得不着那个有信心的生命，让你得不着那个有信心的生命，得不着神的生命，得不着神的生命。所以魔鬼是欺骗、控告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创世纪的时候，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，就把什么，把很重要的事实告诉我们。所以一直是讲事实，就是事实，创世纪是讲事实的，我们征战的武器就是事实，因为它是谎言嘛，就用事实来征战的。所以创世纪一上来就讲到人生是从受骗开始的，我们人生每一个人，你是从受骗开始的，我们不是一个很好的条件，你生在了缅北，告诉你，你生在了缅北，很不幸，你告诉你的是事实，你生在了一个，你出生就带着谎言出生了，带着谎言出生。我们的出生环境是非常不好的，我们出生环境是非常不好的，我们是生在不幸里，长在谎言里，活在错觉中。那所以创世纪一上来有几个事实，第一，人是受造的，所以你一切的一切都是领受的，你受造物嘛，所以从身体的需要到我的心思意念都是领受的，然后有灵界，然后有魔鬼一直向你发射意念，所以我们的意念，你觉得你这么想，不是你这么想，是你接收意念，受造物嘛，你不生产思想的，你不生产，我们是领受，领受意念，你可以领受谎言的意念，你也可以领受真理的意念，这是你的自由意志，你可以来，你可以，我们是在一个领受的里面。所以魔鬼的工作就在他是灵界发射谎言的意念给我们，是在那个地方攻击人，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他来攻击我们。 很不幸哈，每一个人我们都接受了一个谎言，然后我们就出生了。我们的灵里面是带着这个谎言，这个谎言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原罪，就是人贩子把我们，就像这个孩子被人贩子给拐跑了，然后他告诉他说，你是孤儿，你没有父亲，你没有人管你，你一切的一切你自己就做主吧，一切的一切你都靠自己，一切靠，就是一个人贩子把一个孩子拐跑了，然后跟他说，你是没爹的孩子，你是一个孤儿，这个就是那个第一大谎言，你们便如神一样，你自己就可以管理你自己了，你不需要依靠任何人。好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以为我们是没有主的人，我们没有主，就是我们一直用这个鱼缸，就这一群鱼都认为没有主人，他不知道那个天上掉点吃的，他会觉得哎，偶尔来了，偶尔有点吃的了哈，他不会知道这是主人给他的，所以都是在一个孤儿的一个心灵的状态。那因为这种孤儿的心灵状态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会以为我们的出生是一个偶然的偶然事件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生下来，我们会寻求人生的意义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了，哎，不知道怎么就生出来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生了，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啊，我就来到这个世上了，然后也不知道这一生我们的意义，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，也不知道我们是一直有主人看顾着，被供应着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供应，我们被爱着，我们被保护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完全是一个孤儿状态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有引导者的，主人在引导我们，他造我们是有目的，有意义，有价值，我们不知道哈，所以我们就像一个浮萍一样，所以心里面没有力量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，根本就不知道我的价值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价值是什么。我们会以外在的容貌，我们会以外在的条件、学历、事业，我们来定义自己的价值。我因为不知道我有什么价值，所以我们就会用外在的条件来定义自己的价值。然后我们又以什么长寿啊，什么什么顺利啊，孩子啊，有没有多少车子房子，我们来定义自己的福气。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就是有福气的，这个就是有福气的哈。我们会总有一种不满足感，总有一种不安全感，总有一种不安全感、不满足感，一种不够的感觉，一种孤独感，一种寂寞感，一种自卑感，一种不好的感觉。总之就叫我们的心灵老有一种苦的感觉，就是老有一种不好的感，不好感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就刚才我说的，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所以里面常常就会在这种一种苦感的里面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们要去追逐，然后我们要去追逐，去抓一些东西来想要从这个感里面释放出去，所以我们就要追逐，就要去抓，来填满这个不满足感，我们就要去追逐什么名利财权力爱情，我们在这个外面就去抓了，就从这个地方我们想得到一些满足感，我们想得到一种被爱感觉，我们不想要那个孤独感，那个寂寞感。我们统称哈，我自己统称人的这些什么名利财，然后是权力爱情哈，我是把它统称一个叫物欲，欲望你要抓嘛，物欲，还有一个叫人欲，还有一部分你是从人身上来抓的，比如说爱、接纳、肯定，这个是从人身上来抓，你就有一个物欲和一个人欲，你就要从人上上抓，要不就从物质上面来抓，来得到一个满足感。然后在这个追逐，这个欲就是你追逐嘛，你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又会生出什么贪心啊、嫉妒啊、争竞、比较啊，然后就是 他又是苦读啊，受伤啊，然后又是不饶恕啊，就这些，就一些罪就开始丛生出来，就开始丛生出来。然后我们靠自己，我们又会有忧虑啊，惧怕呀，就这些东西就都出来了。你在追逐他的过程当中，又生出来更多的罪，更多的问题。在追逐这个权力欲，或者是追求这个爱情，就人欲哈，我们在追求这个人欲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就又会生出来什么？贬低别人，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，然后论断、批评、掌控，然后会怎么样？然后会对人的要求就很高，你要掌控嘛，你就要求他怎么怎么样，要听我的。然后又会生出很多很多的罪，很看重人数啊，因为我人数是证明我的价值嘛，所以我就有很多要求了，你们一定要来啊，一定要来啊，因为这个人数是证明我的价值，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私欲带来的问题。而且在追这个人欲，人欲就是你在，如果你的人欲很强，就是你想从人身上来得着你那个灵魂深处的一种满足感的话，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有问题的。而且这样的人，就是你的人欲特别强，有的人是物欲特别强，有的人是人欲特别强。那人欲特别强的人，他老想着那个人，他的眼光老落在人身上。物欲的人是老落在那个物质上头，人欲的是他老在想着人，而且他对人的要求会很高，他对人就有很多很多的要求，很多的要求。人际关系一定会有问题，因为那是一个谎言。你以为从人身上能够得着满足的，他给不了你。你以为他能给你的那个爱，他给不了你。所以你一定会出现问题，一定那个人际关系会出现问题哈。那所以我们一直说那是一个谎言，不管是物欲也好，还是人欲也好，它是一个极大的谎言，而这个谎言会带来痛苦。就我们一直说，你怎么能够从乞丐那儿去讨饭呢？人都是，事实是什么？每一个人因为出生就是在一个原罪里面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缺爱症，每一个人。所以你想从人身上去找那个爱，你想得着那个满足，那个就像从乞丐那儿去讨饭一样，你到乞丐那儿去抓，他给不了你的，他给不了。所以就是谎言带来我们人生的问题，就是谎言。你认为他可以，他不能给你。到每个人都是缺爱症，所以但凡你想有要求，你的要求，你那个要求本身就是从谎言出发的。你以为他可以给你，所以你就有很多的要求。你想让他改变，你要求他让他改变，他根本就改不了，他根本就改不了，因为背后有谎言在那儿。所以人是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。好，所以从这一个谎言就生出了零零总总的各种各样的谎言。那这个每一个谎言背后就是一个痛苦，就是一个问题，带来一个问题。那每个人在谎言的深度上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会说很深的人就叫隐垒，每个人不一样，就有的是物欲强，有的是人欲强，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隐垒，隐垒很深就叫隐垒哈。我个人觉得我们每个人我们隐垒应该也不太一样，我们的谎言就是你特别落得很深的那个谎言不太一样。我个人觉得日本人和德国人他们是有相同的谎言，比较类似的，他们是人欲比较强，就是你得听我的，所以他们会发动二战，就是你听我的，感觉我是有价值的，就是我的价值感建立在你们都听我的，我要统治你们，就是意思你们都得听我的，权力欲很大嘛，权力欲很大，所以要发动一个战争，发动战争。那他背后最深层的是他的谎言，是他那个谎言，因为他觉得你听我了，他就感觉自己有一种价值感了，他要从人身上。所以日本人和德国人，我认为他们是人欲非常强的，他们的这个隐垒就在这一方面，隐垒是一样的，都是很深，都是很深哈。好，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被欺骗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这样的一个谎言，我们就出生了，带着这个原罪的谎言。所以我们的敌人，我们今天讲敌人，我们只有一个，就是魔鬼和他的谎言。 我们的敌人就是谎言，我们的敌人就是谎言。所以神拯救我们就是脱离谎言。你要想，因为是谎言造成的痛苦，所以你要想脱离痛苦，你要脱离谎言，脱离谎言。而且这个谎言，魔鬼它的可怕就在于它是随时的，它是寻找可吞吃的，是随时丢给你一个意念，丢给你一个意念，你一接你马上就瘫痪。比如说看别人有什么什么好了，突然这个意念说你看你多失败，就一个意念，哦，你就一下子啊，本来开始还好好的高高兴兴的，哎，突然间别人说，哎，谁谁家有什么好事儿啊，哇，你突然在别人说别人的好事的时候，你突然就接了一个，魔鬼在这个时候突然给你一个意念说，你看你都没有，然后你是多么失败呀，你看你就是不好，你一接又抑郁了，就又抑郁了，马上。所以都是 trigger， 它就是一个意念过来，随时的攻击哈，随时的攻击。所以人生是生在了，我们是在一个大骗局里面，我们的整个人生，我们有没有意识到，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人生是在一个大骗局里面，我们会非常的警醒的。你在缅北你不警醒吗？他每天都要攻击你的，随时丢给你一个意念，你就瘫痪了，你就开始情绪不对了。如果我们每天我们觉得不太平，没有什么喜乐，有点闷闷不乐，已经魔鬼已经攻击你了，已经攻击你了。如果我们觉得没什么好征战的，你已经中招了，他已经攻击你了，已经攻击你了。如果我们看人不顺眼，我们在那抱怨，你已经中招了。他已经攻击你了，已经攻击你了。你着急上火生气，你已经被攻击了，你已经被攻击了哈。所以我今天讲哈，我们在一个大骗局里面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，警醒，不被他杀害。好，那神拯救我们，就是借着道成肉身的神子带来恩典和真理，真实的本质上的拯救哈。就是他带来事实，带来一个真理，带来事实。只要我们脱离谎言，我们就脱离了那些罪，我们就脱离了那些罪。而神的儿子，他在肉身当中彰显神，道成肉身。我们一直讲，这些鱼，有一条人成鱼身的鱼进去了，把这个主人的事实告诉他们了。那这些鱼，只要他们接受相信关于主人的爱，关于主人会供应他们，关于主人的事实，这些鱼只要相信，他们只要相信这条进去的鱼跟他们所说的一切的真理事实，只要相信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眼光会改变，他们的选择会改变，他们的反应会改变，他们看问题马上就不一样了，马上就有安全感了，马上就有满足感了，不怕了，哦，原来有一个主人，他是爱我的，他会供应我的。马上什么？眼光改，马上感动改，反应改，选择会改，生命就开始改，生命就改变，生命就改变。所以，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其实他带来了真理和恩典，他本身他也活出了一个蛮有真理的生命。所以他跟我们的不同，生命的不同。他在被钉的时候可以说赦免他们，他怎么可以做到的？因为他跟我们生命不一样，跟我们生命不一样。为什么生命不一样？因为他心中是满满的有真理的，他就是心中满有事实，他活出的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满满的充满了事实的，对主人的事实，对主人的爱，对主人的美意完全不怀疑，一个全备的事实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道路真理生命，真理和生命是不可分的。有事实有真理的心就是一个生命，你心里有这样事实的生命和你没有这个真理的，就是不同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真理就是一个灵啊，你信他你就得着了他的生命，你信他说的话你就得着了他的生命。而道路是什么？道路就是信法，就是我信真理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信这个真理， 我就得着了神的生命，我就得着了神的生命，我是满满的有事实的这个心，我就得着了神的生命。所以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真理和生命是不可分的，真理和生命是不可分的。相信真理的心就是一个生命了，就是主的生命了。我们相信他的话，我们也就得着了他的灵，我们也就得着了他的生命。所以道路是信法，不是修行。怎么样得新生命？是信，是信法。你只要相信他的话，相信事实，你就得着了那个生命。所以保罗说，不是立功之法，而是信主之法。你要想得主的生命吗？我们就上帝要把生命赐给我们，把那个永生的永活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你怎么得？你怎么得永活的生命？不是靠你修行，不是修出来的，是信，是道路。我是用信法，乃是用信主之法。不是我做什么，我信他的话，我的生命就不一样，我眼光整个就开始改变。我信他的话哈，所以人只要相信道成肉身的人子，他带来了关于主人的事实，关于主人的爱，主人的全能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，我们的生活也就完全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一直说生活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，而生命的问题其实就是谎言的问题。你有事实你就是一种生命，你没有事实你就另外一种生命。所以生命的问题就是谎言的问题，就是你在信什么。我是不是上次讲过，就是于洪杰牧师他讲到说接受基督的替代。其实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说怎么得生命嘛？接受基督的替代本质上是接受基督带来的真理的替代，接受真理的替代，替代你的谎言，这个就是你就得着了。接受基督的替代，你相信他的话，你就得了他的生命，也就是你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什么叫基督在我里面活？我相信他的话，我就得着了他的命，我就得着了他的生命。我相信他的话，那个灵就在我里面，我就，所以是接受基督带来的真理的替代，本质上是真理替代谎言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你现在就活着，就你里边有事实，你就活成另外一个样子，你就是整个有安全感，有满足感，你的生命就是平安喜乐的，你整个生命就是不一样了。接受基督的替代就是接受真理的替代。好，那一切的征战的根本就是谎言和真理之战了，一切的征战根源。独裁者，我们说这个跟这个独裁者你怎么跟他打仗啊？你怎么跟这个独裁者征战哈？独裁者其实他背后是有一个谎言在那儿。独裁者的问题的根源，所以我们不是跟人打仗，我们不是跟血气的打仗。独裁者为什么他有独裁？因为他有不安全感，或者他要别人听他的，满足他的一个价值感。独裁嘛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有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，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的不安全感。然后一个特别的人欲通过来控制别人，来得着他自己里面的一个价值感，哈，这是极大的一个谎言。昨天台湾大选哈，然后我还特意晚上还看了一下那个结果啊，因为他们以前就说啊，如果是什么国民党如果获胜的话，然后就会把共产党带进来哈，然后如果是民进党得胜了，就要打仗了，就是可能要是这样说的吗？就说要打仗嘛，因为他是要台湾独立的嘛，对吧？所以我昨天晚上一看，咦，哦，民进党又连胜了哈。我马上祷告，因为我现在特别经常，因为现在局势这么混乱，我最近是特别给这个领导人，就各国领导人，因为他们的问题是因为有谎言，这魔鬼撒旦给他一个不安全感，给他一个面子，给他一个什么，然后他就要打人家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他发动战争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谎言造成的。所以我们是有武器的，我就是给祷告啊， 就是捆绑那个魔鬼，那个这个一得胜了，是不是哪个他又开始被激怒了？然后里边那个不安全感又怎么又开始自尊心又怎么受伤了？乱七八糟的，其实是跟那个人有关系的，其实是跟谎言有关的。所以征战的武器不是跟他去吵架，不是整天写文章骂什么共产党这那的啊，骂来骂去，不是的。他的那个背后，他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关，他有一个关是在谎言的里面的，是那个地方，是所有战争的背后都是有一个谎言在那里，包括巴以战争也是一样的。什么谎言？想要靠自己吗？就要靠，这就是谎言。我可以靠我自己能够来打赢这场仗，所以他不寻求神，不要问神，不要祷告，直接就打。那这个背后的谎言就是我自己可以，我觉得我可以来胜，我靠我自己来保护自己，那还是有一个谎言。所以所有的问题的背后，你都能抓出他那个谎言，而那个谎言是导致他做这个决定的，是那个谎言，那个不安全感，就是那个谎言导致他做了这么一个决定。所以我们祷告，所以我就昨天赶快啊，就捆绑那个谎言啊，不要那些领导人一脑门一个谎言蹦击进来了，他一接啊，马上就要做个决定什么的。所以我最近是给领导人，各国政府领导人，我觉得我就有这个负担，因为我知道那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，我打不过他，我也不能打不过什么这个政党什么的。但是其实那个根源你找到了，他要我们可以祷告，是神来做工，神的祷告的能力，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，而那个祷告的那个权柄，那个能力是极大的，因为它是在人的根源上面来解决它，来解决它那个背后的那个心思意念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我们是靠着祷告的，不是说属血气的，但是在根源上来解决问题的，但是它是确有大有能力的。所以我们真正的仇敌是那些仇恨、贪心、不满足感，什么不被爱的，然后那些里边恨的那个背后，它还是有谎言的，背后有更深的一个谎言。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哈，今天这个征战的兵器，我们就是用什么来打这个属灵征战？打属灵征战怎么打？你不是跟他吵架，不是跟他辩论，不是的，是在灵界的一个捆绑。是灵界胜过那个谎言，你只要胜过那个谎言，你就把它的最根源的地方就能解决哈。所以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。哦，他已经打出来了哈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以弗所书6:10-18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好，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。 真正的得胜，哥林多后书说真正的得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心意夺回，将他们所有的谎言都除去，降服基督，就我都，你说的所有的话我都信了，我原来所有的跟这个不一样的全都拆毁了，叫心意夺回，就叫得胜。得胜就是然后让那些拦阻人认识主的那些自高指示，那些骄傲的意念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什么自己的那些意见全都拆毁掉，全都拆毁掉，心意完全夺回来，降服在基督的话语之下，也就是说他说什么我就完全的相信，你的生命就完全改变，那个就叫得胜。所以得胜我们就是心意夺回，也就是我们每一天的得胜就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当这条鱼进去以后，他说的话其他鱼都相信了，他们的罪念，就我们说的那些贪心啦，什么这个欲啊那个欲啊，就都消散了，对吗？我相信主人的爱，保护全能所有的，因为从那个有主的这一个事实，他就把你所有把那个根源的那个谎言给除去了以后，你所有那个谎言生出来的那些谎言就都消散，所以罪念，我们的罪念就开始消散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义的，你没有那些罪念了，没有那些私欲了，我相信了吗？我相信了我就没有那些私欲了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叫义，就是义的。所以他说公义的护心镜，他原那个英文是 righteousness， 就是义，义就是没有罪的，没有罪的。我们当我们真的信，所以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相信这条鱼所说的，我那些就都没了，我所有的罪念就都没有了。其实也是因信称义，你在神面前你就是义的。所以我们用公义的护心镜，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心是自由的，你的心灵是自由的，是义的，是义的，你在神面前是可以站得住的。而且我们即便以前有什么过犯，我们也支取那个赦免之恩，我们也不背那个罪疚感，所以你这个人是义的，在神面前是自由，是清洁的。信德的藤牌，信心就真理，相信，我们相信真理的心就是圣灵，相信真理的心，我们的心就开始转变了。所以是相信嘛，我接受，我相信真理的心带来心灵的改变，带来生命的完全的改变，所以要信，有个信德的藤牌。然后我们体贴圣灵的，体贴圣灵的是什么？就是平安，你一定会有一个感动，就是平安的，喜乐的。所以他说福音带来的一定是平安的，因为你信真理了嘛，你信真理，圣灵带来的是平安，是生命。体贴圣灵的相信，我随从圣灵，我相信真理的心带来的就是平安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当我们真的相信主人，我们真的认识他，他全能全爱全完全的保护，我们的生命整个不一样，你就是平安的。所以我们要用平安，你看你是不是平安，你来查验你的心里面，你现在是用谎言在反应呢，还是用真理在反应？你用真理反应应该是平安的，应该是平安的。你体贴圣灵，如果你不平安，可能你的那个意念本身不一定是神给你的意念，可能那个是谎言，可能那个地方就你有一种不平安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祷告到恢复心灵的平安，福音是要带给我们平安的，一定会带给我们平安的。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，就是生命。好，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，其实还是神的话，你看这个就是真理谎言，其实说来说去最后打仗就在这个地方。圣灵，你相信神的话，得着的就是圣灵的感动，带来的就是神的生命。那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一给我们的这个武器啊，应该是全得胜的，对不对？是应该是完全得胜的，因为真理是胜过谎言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常常 被打，我们还会常常软弱，有的时候会失败，有的时候还会落入那种错觉，那种抑郁也好，焦虑也好。为什么我们常常还会软弱和失败呢？为什么我们还会常常软弱和失败？第一个就是我们还不会用这些武器，就这些真理是在，而且只是一个知识，头脑知道，我们头脑都知道神的话，还没有真的信，你还没有真的信，所以只是一个头脑的知道，心灵并不明白。我们对魔鬼的认识，魔鬼是一个灵嘛，他发射着意念，那他这个意念他是灵，他一定会带来感动的，所以我们对魔鬼的认识是体验性的，不是一个头脑性的。所以就这个地方，你是体验性的认识魔鬼，还是你是头脑性的认识魔鬼？哦，魔鬼会带来什么什么，哦，怎么样，头脑。但是你真的尝过被魔鬼攻击的滋味吗？就是 Mary 最近老在说，你真的尝过魔鬼的滋味吗？是一个体验性的认识，是一个体验性的认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会想，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的焦虑，然后神允许，我们焦虑抑郁，然后很多的惧怕，其实神有美意。为什么？他让你来体验一下被魔鬼攻击的滋味，他是要加强你那个属灵征战的那个体质。因为我们都认为岁月静好，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鬼啊，还吼叫的狮子怎么有那么严重吗？我们没有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征战的意识。你没有征战的意识，你就常常打了都不知道，痛苦了都不知道，没有征战的意识。所以上帝为什么？上帝会允许你抑郁，他会允许你焦虑，他会让你尝尝那个被魔鬼打了那个滋味儿，然后你突然就，等你真的知道原来这个就叫魔鬼的时候，你就马上有一个征战的意识就起来了。哦，其实魔鬼是这样的，他最大的诡计，他最有能力的地方就是你认不出他来，欺骗嘛。欺骗就是他只要你没认出他是那个骗子，他就得手了。你一旦认出来他是骗子，他就已经失败了。你只要认出他是一个骗子就失败了。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到底，你有没有认出他来，认出魔鬼，这个是征战我们的第一个，就是争，然后你才会有真理啊。你先认出魔鬼来了，然后你才有真理去抵挡。所以神会允许我们，我一直都觉得有时候神允许我们抑郁啊，或者是很焦虑啊，我们经过很多的痛苦啊，但是你不要小看自己，神可能正是拣选你打属灵征战的，正是拣选，因为你会比较敏锐，你对那个罪，因为你尝过那个滋味，你老尝，你会恨他，你那个属灵征战的那样的一个意志力就会起来。文华是不是属灵征战？就是我要跟你征战，我认出你是骗子。所以Mary 他是去坐船去了，他说他那天被魔鬼，他开始被控告被攻击的时候，他没有意识那是魔鬼，所以他老说什么头晕眼花全身冒汗，然后就人要栽倒了，就是魔鬼就被可以把人攻击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，就是你的反应啊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。然后他说那个时候突然间就想那个36课里面有一句话，你尝过魔鬼攻击的滋味吗？他说我这就是魔鬼。看这个就征战得胜的，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是认出他来，否则你还在那已经栽倒在地啊，难过好几天啊，胡思乱想，越想越痛苦，又伤受伤，乱七八糟一大堆，身体也受伤，睡不着觉一大堆。但是你只要认出他来，哦，魔鬼来了，魔鬼来了。他说我只要认出他来，我奉耶稣基督，我不接你这些意念，我不接你这个东西，你就影响不到我。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认出他来，认出仇敌，还有认清仇敌， 还有 认识他是在哪里做工，这是属灵征战很重要的 几步。你要认出来，哦，原来哦，当我看人不顺眼的时候，我已经被魔鬼攻击了。魔鬼在哪儿？魔鬼在我们的眼光里，在我们的思想里，魔鬼在我们的眼光里。你已经看人不顺眼了，你已经接了谎言了，你已经开始看人不顺眼了，你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没人爱了，你已经接了谎言了，你开始觉得自己又没人爱了，然后你已经开始要从人身上去抓了，然后又抱怨没人爱我啊，这个教会没人爱我，没人爱我，你已经中招了。就你这个眼光，魔鬼在我们的眼光里，我们会以为啊，魔鬼就是是我孩子，好像孩子在影响我啊，我的老公他怎么老抵挡我，好像他们是我的敌人，好像这些跟我对立的人是我的敌人。不是的，魔鬼是在我们的眼光里面，就你怎么看他。你要想打属灵征战，一定要知道魔鬼在哪，是那个眼光里面有谎言。你只要能胜过你自己眼光里面的那个谎言，你就能得胜，你就能够胜过啊！你胜过这个眼光，胜过眼光里头啊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抱怨啦，我们看人不顺眼啦，这时候我们都要特别警醒，我们没有感恩的心了。当我们没有感恩的心，我们老是抱怨的时候，小心啊，魔鬼已经攻击你了，你已经中招了，你已经中招了。我们对婚姻，好，我们常常觉得，我这个婚姻怎么那么，我这辈子我这婚姻太不幸了，哎呀，我这个老公，上帝给我的这个老公，哎呀，我让我难受啊，我这么多年啊，我这个婚姻这么糟糕。其实什么叫做不是被，什么是事实？事实就是你要为你这个老公感恩，是上帝特别配给你的。你要为这个，你如果你为着上帝给了你这样一个特别模拟的先生，你感恩的话，说明你活在事实里头。这个是事实。上帝一定是给你的是美意啊，没有坏的。他是对你的生命，对你的永生是有绝对的好处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婚姻啊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婚姻，哎呀，我怎么碰到这个人啊，我受了这个苦，因为这个人受了很多苦，然后他跟我非常的不一样，哎呀，磨了几十年了，哎呦，那个难受，那个痛苦哈。如果你觉得不好，你觉得不好，那你已经被魔鬼攻击了，因为你是从谎言反应的。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上帝是有美意的，他正是用着这个先生或者这个太太来光照我们里面的一些谎言。可能你对你自己的一些己、一些掌控、那些人欲，你对你的人欲你没有意识，你没有意识，所以你可能对他要求很多，你可能对他的要求很多。当你对他要求很多的时候，已经是从谎言里面进去的，因为他是，你不是他的主，他是有主的，他是自由的，你怎么能要求他改变呢？你又不能改变他，你想改变他，你老想改变人，那个就是谎言了。因为你不是他的主，他是自由的，他是有主的。所以其实现在我慢慢的哈，我以前是这样的，我嘴上不说，可是我心里边就特别想他改，我就特想改。后来我认识到，这是我的谎言，这是我的问题，这个不是他的问题，他不改。所以后来我就发现，这个其实蛮深的。我这种就是希望别人改，老想改别人哈，就是这种，其实是非常骄傲的，其实是非常，但是这个我们没有意识。那我就说我是非常骄傲的，所以我老觉得赶快就想，特别是信主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特别想马上他就信主，特别想他的观念马上改过来，然后特别特别改。现在我慢慢我学的是舍己，就是我慢慢知道我征战的点是在我的里面。是在我的眼光里面，我抓出了那个敌人，不是他不改，而是我错误的期待。我错误的期待背后是有谎言的。你是谁啊？你想改谁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是谁的主啊？你想改他？你老有。所以我现在慢慢的，我觉得就是交托的越来越快，所以就是我那个谎言一点一点的在削弱，就那个谎言。所以我现在对人，我现在对人，我以前都特别想改，就想他怎么这样，他为啥不改？我现在就是交托的是越来越快了，是那个谎言，我不受那个谎言的影响了，而反而我交托了以后，神改的特别快， 然后你就发现真的，所以我老说哈，改变人是上帝的专利，专利。我们都有某些谎言，就骄傲，我们要做主嘛，我们要做人家的主哈。所以，然后你要求高，你就会失望，然后就会心里面抱怨，然后就一堆又出来了。其实是根源是你想做人家主的那个大谎言，是那个谎言里头啊。所以我们的征战哈，就在你的眼光里面，在我们的眼光里面，一件事情来了。我怎么看？是基于事实吗？我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？是神的眼光吗？我们是神的眼光吗？是什么？用，再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别人，怎么样看自己？所以真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就神他是怎么样看的？我再问大家一个啊。如果你有拖延症，你有懒惰，不想运动，如果你有这个体质，谎言是什么？我们现在说的是，我要解决你的问题，不是解决那个你去运动啊，我就跟你说两句运动，不是，我不是解决你去运动的问题，我们要解决的是那个根源，我一直在说是谎言，到底那个不想运动懒惰的谎言是什么？你解决这个谎言，你就能把他这个人的生命就改了。谎言是什么？时间观不对，懒惰的人认为可以一辈子活下去，可以一直活下去啊，没有一个时间感，一个紧迫感，而且没有使命感，就是拖延。我自己是拖延症，我就发现，如果我今天的时间管理，我没有一个使命感的话，我今天好像就是东摸摸西弄弄哈，稀里糊涂的把时间就全浪费了，也没觉得怎么样。但是如果我今天有使命感。我知道神是赋予我使命的，我今天要做什么，是神他有一个旨意在那儿的，我要活在那个旨意里面，我要行在我的使命里面，我发现我那天我不会浪费时间的，我没有拖延了，因为我很清楚我有个使命。所以如果是拖延，如果是懒惰体质，我们可能就觉得好像上帝今天有啥事让我干吗也不知道哈，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使命感。其实我们每一天上帝对我们都有心意的，每天，所以我们讲了好多篇那个使命嘛，讲很多很多使命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开始每天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，就每天早晨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问神，主啊，你今天要我干什么？你今天让我爱谁？你今天让我做什么？我去看谁？我打个电话给谁？我怎么样来活出爱？你可以问神，这叫有使命感。否则就是我今天我想干嘛，这是我的人生。我想干嘛就我干嘛哈，那就会容易浪费时间和拖延哈。所以很多问题背后是有谎言的，很多问题啊，我们的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谎言。其实得胜者真的是得胜者哈，永生是给得胜者的一个奖赏。得胜者一定是很看重神的话语，一定是很看重真理，一定是很看重各方面全备的真理。他对真理一定是很渴慕，很渴慕，想知道，哎，这个事情神是怎么看的？神是怎么看时间的？你一定要想知道神是怎么看时间的，时间观，我的时间观是不是在真理里面？神是怎么看婚姻的？神是怎么样看孩子的？神是怎么样看待夫妻？夫妻，你要想知道神的那个眼光，我里面是不是还有那个谎言？所以得胜者一定是很看重真理，很渴慕神的话，也渴慕有全备的真理，有渴慕有全备的真理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失败，可能是我们的真理还不够全备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儿背后那个根源的问题是什么。就魔鬼他在怎么样攻击我们，实际上还是那个谎言的问题哈。所以没有全备的真理和信，还没有完全的信，这个都是我们常常失败，我们不会用，你还不太会用这个武器，还不太会用这个武器，没有全备的真理和信。好，那第三个原因哈，就是我们常常失败和软弱，第三个原因是没有抵挡，没有抵挡魔鬼。什么叫抵挡？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哈，雅各书的经文说，你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所以魔鬼没那么厉害，没那么厉害，他不是说黏着你身上不走的， 你只要抵挡他，你只要认出他，你只要抵挡他，他就走了。你只要抵挡他，他就走了哈。那所以我们征战的武器，最后保罗就说到要随时多方祷告，就这些真理啊、信心的恢复啊、平安的心啊，其实都是在祷告当中恢复的。祷告当中你想起来的，祷告当中你恢复了信心，再一次相信，所以是随时多方祷告，警醒不倦。就是这个武器最后是这些武器在哪里用呢？在祷告当中，拿起你的武器，在祷告当中拿起这个信心的藤牌，真理、信心、圣灵、神的道、平安，我们都是在祷告当中你恢复了那个对的眼光，得着了神的心。其实祷告其实是改我们的，祷告不是改那个事儿，祷告是我们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，上帝啊，你怎么看这个人，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他生了这个病，你是怎么看的？我在祷告当中是改变我，是我要得着神的眼光，我要得神的生命。我们永远都是要得神的生命，神的最后的目的就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借着祷告，我们在祷告当中永远是恢复主啊，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？真理上来，魔鬼就跑掉了，真的就跑掉了。所以征战是在祷告当中打，外面可能很安静，这场战争哈，这个战争外面可能非常的安静，可是里面很激烈，因为是谎言和真理，有的时候是非常的激烈。就是你那个，因为那个营垒太深，就是你抓住那个，我们要死。所以有两个祷告特别的重要，就是我们正好上周学36课的时候讲到决断祷告和集中祷告。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谎言特别的深，或者有一些体质，有一些问题就特别深，比如说啊，就是孤独感、寂寞感，你老觉得孤独，老觉得寂寞，这个就是一种体质嘛。那你怎么胜过它？怎么说？你先要抓出来谎言嘛。谎言就是说我是不是想从人身上来抓爱？谎言，那上帝他怎么说的？他以永远的爱爱我。我是否相信？我是否相信？那在祷告当中，你就要恢复对神的绝对的爱的一个相信。那么你发现，哎，你的那个孤独、寂寞慢慢会消散掉的，真的。所以它还是事实，事实是神爱你。然后把谎言抓出来，我然后有一个决断祷告。什么叫决断祷告？决断祷告就是我恨恶这个仇敌。我再也不要，我再也怎么说，就是我发现你是敌人了，我向你说 no， 我再也不要抓人的爱了。比如说你跟神说我再也不要抓人的爱了，可能我们那个营垒很深啊，我就说那个营垒，可是你潜意识里面一直想抓人的爱嘛，所以你会有孤独寂寞的那种感觉，或者反正人际关系有些问题，然后你跟神说我再也不要抓人的爱了，那叫一个决断的，一个决断祷告，就是你认出来这是我的一个敌人。它的好处是什么？好处是下一次他又来了，那个孤独感、寂寞感又来了，又来的时候，你知道鬼来了，你能马上认出他来，你能马上认出他，因为你已经向他说过 no 了。所以他再来的时候，因为你已经跟他势不两立了，你跟他有一次决断过，下一次你就马上一个警醒，哎，鬼来了，这个东西是我不要，我已经跟他决断了。我以前我是一个惧怕体质，我很经常惧怕，我是很容易去怕的嘛，就是怕没钱啦，怕这个那很多。然后有一段时间，我就集中为这个惧怕祷告，就这个。有一天，我就记得那天上班的路上，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又为什么事情在怕，然后我就有一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这样吧，我死都不怕，就让我死，我也反正我不怕，我就是不怕，我就不要怕了，我就不要怕了。后来你知道吗？从那次以后，后来还会有怕，但是很奇妙，他一过来，我马上知道他，就那个意念，很短的时间，我能发现他了。以前可能就不顺着惧怕意念去想哈，哎，后来我发现。有的时候又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，马上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哎，惧怕来了，惧怕来了，因为你认出过的，你已经跟他决断过了，你就比较容易认出他来。所以打属灵征战，魔鬼就是你只要认出他，你就已经胜了嘛， 你就已经得胜了，然后又真理，真理就是神保护我，我死我也不怕，死也是挺好的嘛，上天堂有什么好怕。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，就是我就是说我做过的决断祷告，就是有一次是这个惧怕，就是我生命中有一个很深的引累，就是这个惧怕的问题哈。好，那后来我就发现真的是每次惧怕来刚来，马上我就明白了，哎，惧怕来了，我不去顺着他想，因为你会顺着他想嘛，我不会顺着他想了。我不管他想的对不对，对错我都不想了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是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。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你就那个认识敌人，其实就是认出认清认识他，打属灵征战就是你认识他了吗？你认清他了没有？他来的时候你知道吗？第二个，集中祷告。就如果有一些引累，比如惧怕呀，或者是想抓人的爱呀，老是跟人际关系有问题呀，你肯定有人欲，就这个肯定是有人欲的。你的人际关系如果有问题，一定你也有某些错误的期待，你对人有谎言，那个需要集中祷告。就是你这一段时间你特别留心你里头，你这一段时间你特别关注你的心灵，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什么，你要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，就特别是人，就是关于人人观啊什么，要不断的恢复真理，不断的不断的经常性的恢复一段的时间，集中针对那个谎言，你要对付他，就是对付他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慢慢慢慢他就削弱了，那个魔鬼真的就逃跑，你抵挡他，他慢慢慢慢逃跑了，你就会越来越自由，我们就会越来越自由，就不会受这些东西，然后就受他的苦害哈，所以魔鬼最怕什么人？魔鬼最怕什么人？警醒的人，对吗？你一直警醒着，诶，他来了，你知道了，对吗？魔鬼最怕警醒的人，魔鬼最怕真理全备的人，魔鬼最怕真信的人。魔鬼，所以我们打属灵征战，我们特别的重点就是警醒，然后真理装备，不断的装备，不断的装备，各种观怎么样看，真理是神是怎么说的。还有我们查验我们是不是真信了，你真信，而它带来的实际上，如果我就觉得，如果一个得胜者，他的奖赏就是永生，得胜者的奖赏就是永生，而神其实天天都在用这个属灵征战，他会给我们很多环境，他允许魔鬼再来攻击我们，我们的持续得胜是在乎天天得胜的，是每一天警醒啊，特别如果你有一些引累，有一些谎言的引累，不要放过他，决断集中祷告一定能胜过他的，你也只要抵挡他，你认出他来抵挡他，他就跑了，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自由，你不会受他的辖制了，你不会受那个惧怕的那个辖制，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有神的生命。我们做得胜者，跟自己说，我是一个得胜者，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，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，必胜，黑暗都已经失败了，只要有光来，黑暗就逃跑，就是这么，就这个意思，光一来，黑暗就逃跑，问题是你意识到黑暗来了吗？问题是你有没有开窗帘让光进来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必胜的战争，必胜的战争，愿我们每个人真的每一天都成为得胜者，警醒祷告，多方祷告，得神的眼光，也得了神的生命，还有就是为，还有代祷，其实代祷也是神训练我们得他的眼光啊。我们以为我们代祷好像怎么样，其实祷告都是改变我，祷告都是改变我，让我得神的眼光和生命。我们在代祷怎么祷告，给这个人祷告怎么祷告，你得了，哦，原来你给他祷告只要捆绑他背后的那些不安全感啊，那些谎言，让他知道那个有谎言，你只要能够对付那个谎言，神会做的，我们得着了神的眼光，神一定会做那个信，所以神的旨意，所以祷告就是你要明白按着神的旨意求，还有在信心里面的祷告，慢慢的我们的属灵体质，那个你就越来 那个信心的藤牌啊，真理的那个束腰带，你就慢慢的就越来越熟练，越来越熟练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实际上最后是得了神的生命。神借着所有的征战也好，所有的事情，都是为了把他的生命给我们。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哈。好，那我们信息就到这里啊。多方祷告，警醒不倦。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哦，思考和操练，我把 Mary 那句话哈，他老说哈，你尝过被魔鬼攻击的滋味吗？尝过吗？ Jason 尝过吗？文华尝过吗？没尝过被魔鬼攻击的滋味吗？第一步不知道，尝过认不出来，对对对，就是已经不，只要你不平安了，基本上就已经被魔鬼攻击了，你失去平安了，你就要查验了，那已经不就是被魔鬼攻击了哈。然后你是否靠真理抵挡过魔鬼的攻击，有没有恢复，就恢复恢复真理啊，抵挡魔鬼的攻击哈。你征战的兵器是否全备，有过决断和集中祷告吗？就是针对某一些营垒，比较深的营垒哈，决断和集中祷告。嗯，就是我就定义我就要抵挡你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我想大家可能只有 Lucy 可能背下来不是背诵哈，我们再一次的我们就知道哈，我们的武器啊，我们的武器，我特别想强调后面的多方祷告和警醒不倦，你不要把这个忘了。我们可能以为我们的到了圣灵就完了，好像这是武器，多方祷告，警醒不倦，这都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哈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吧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我觉得这个为众圣徒祈求也是非常重要。其实我们就是中午嘛，一点钟那个祷告哈，因为 Mary 她经常就说，就是你祷告祷告发现自己的体质变了，就是你因为你祷告祷告老要寻求神的眼光，你就老要寻求神的眼光，哎，慢慢发现，结果慢慢发现自己的生命体质变了。所以我们祷告多的人是要让我们自己改变啊，祷告多哈，所以为众圣徒祈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起立来唱。